四中全会前博弈新高度，何伟东落马呢次是真的了。川普找到条好桥，双普会续集充满怨念，互不相让，欧盟和中共官员公开激烈交锋，自民党维新会联手最后阶段，日本10月21号选新首相，持续追究假新闻，川普再告纽约时报。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每日要闻。昨日我哋仲倾到何伟东咩时候先至能够有官方媒体消息，今日就话佢落马啦，珍珠都冇咁真。中共央视新闻报道，10月17号晏昼，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光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何伟东、军委政治工作部前主任苗华等9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以及被开除党籍军籍。张晓光声称，这9个人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性质极为严重，影响极其恶劣，被开除中共党籍处分，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其实以上9个人出事的传闻早已经在网络盛传开来。何伟东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军中亲信之一，另一名军中亲信苗华已经落马，习3连任之后，他亲自组建的火箭军高层被一锅熟，大批党政军高层被调查或者失踪。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陈晴对 BBC 表示，这一方面反映出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已经深入军方高层，但亦暴露出内部裂痕，引发对定于一尊权力稳定性的质疑。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时候抛出何伟东，表面上是重权惩治贪污腐败，实际上是中共内斗的结果。为什么一拖再拖，现在才公布呢？中共怕刮习近平刮得太过响了，担心军人和百姓造反。第二个信号是四中全会中共大内斗的结局将体现在更多人事决定上，例如开除和增补中央委员，这个涉及到军权的再分配，全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目前独撑全局，这种权力集中于一人的结构看上来稳定，实则危机四伏，所以张友侠会请刘源等人出山，共同掌握军队全局。民主中国阵线主席秦俊博士早前就表示，他不相信这个是习的所谓自我革命，谁愿意自己斩断自己的左右手呢？中共是黑箱政治，只有啪这样一下翻开张牌才知道的。但是根据分析，习近平不会说很不容易地将大权集中在自己手上，再将自己的左右手都斩断，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亦有专家分析，四中全会或者有好戏睇，不排除反习派逼习辞职。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指出，反习派或者元老派会通过这件事来质疑习近平带病用人，质疑他带领军队无方，所以借着这个时机来要求习近平辞去中央军委主席。沈明失亦讲，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没什么可能是习近平自己将这些人开除了，这次放出9个已经是非常严重，应该是会大大地有损习近平的威信。他认为不排除这两日还有关习近平的错误或者是他的责任再被丢出来。四中全会有人逼习近平辞职，但可能习近平还不想辞职，所以四中全会越来越有睇头。中共党内人事调整以及习近平的权力是不是发生转移，亦将会是这次会议的核心看点。旅美政论家唐正远对大纪元分析表示，中共的高层政坛基本上分成了3大股力量，分别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习家军，以温家宝、汪洋和胡锦涛为代表的反习派元老，以及军委副主席张友侠和刘源为代表的这批人。沈明失进一步指出，比如政治局常委一级没有任何改变， 表示习近平的权力非常稳固，但是从于朦胧案、杨澜澜案以及之前李克强的案件，外界质疑的矛头都指向了习近平。加上中国经济严重下滑，美中冲突升高，中共对美国的政策反反复复，可以看得出中央内部的确出了问题。唐靖远表示，目前几乎任何一个事件都能够直接冲击到中共的统治根基，这个体制基本上已经走入到垃圾时间。独立评论员杜正之前就指出，习提上来的人一个二个落马，到四中全会，这个会令到全体中央成员笑话，这个是习近平的一种奇耻大辱。另外，大纪元报道，多位受访学者指出，中共这个时候所面对的不单止是经济政策的再调整，更加是一场关于权力布局和统治逻辑的深层博弈。报道指出，这次四中全会是在经济增长失速、社会信任滑落、地方财政吃紧的背景下召开，这个时候的北京弥漫着一种压抑的安静、官场的观望、舆论的收敛，共同构成一幅低语时代的政治图景。庞中强调，习近平二十大之后组建的人事架构大冧荡，也是习失势的一个信号。结局怎样，四中全会将会有明确的答案，但不理是怎样变化，中共解体之后，中华民族才能够出现真正的希望。你平时吃饭、吃面、甜食、等等，会不会是想吃多两口呢？但一到晏昼就感觉好像真的没离神气，不得不用咖啡提神醒脑。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严格选取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助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亦能够感觉轻松自在，每一天都充满活力。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加有底气。代谢宝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请上健康520网站即刻订购啦。
代谢宝俾我感觉更有精神。
美国总统川普16号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表示，他们将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会面，商讨是否能够结束俄乌战争。匈牙利总理奥班17号表示，同普京的协商已经完成，正在全力进行商讨会的筹备工作。美联社报道，奥班是川普的亲密盟友，亦被认为是普京在欧盟最亲密的伙伴。奥班声称，布达佩斯基本上是当今欧洲唯一可以举行这类会谈的地点。奥班指出，他已经在16号晚间和川普通话，并在17号上午已经和普京直接通话。奥班还主张，匈牙利主办这次会晤可以视为一项政治成就。报道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川普和普京之后在布达佩斯的会晤具有象征意义。美国、英国和俄罗斯1994年在布达佩斯向乌克兰保证主权和领土完整，以换取乌克兰放弃核武。今日川普和泽连斯基将在白宫会晤，原定讨论向乌克兰供应战斧导弹的可能性，但在和普京通话之后可能发生改变。华尔街日报指出，川普16号晏昼对记者表示，他暂时没有即刻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的计划。他说通话的时候和普京有稍微讨论到战斧导弹，但说这些武器对美国本身也都很重要，我们不能够将国家榨干，他们即是指这些战斧导弹非常重要、强大、精准，但我们自己也需要，所以我不知道这件事要怎样做。川普还提到，他在通话中问普京，若果我给你的对手几千枚战斧导弹，你会介意吗？普京表示，我不喜欢这个想法。英国卫报报道，对这件事泽连斯基表示，普京决定寻求和川普会谈，表明普京处于守势。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我哋已经睇到莫斯科一听到战斧导弹嘅消息，就急于恢复对话。泽连斯基仲喊话：我哋指望喺中东发挥作用，钳制恐怖与战争嘅嗰股推动力，能够帮助终结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嘅战争。并提到佢同美国国防企业代表开会，包括防卫针对能源设施攻击嘅防空系统在内。呢啲制造商生产嘅强力武器，绝对能够加强我国防御。普京嘅高阶幕僚鄂夏沃夫16号向法新社等媒体嘅记者透露话：呢场持续2.5个半钟嘅电话会谈系由俄方发起。路透社报道，鄂夏沃夫仲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未来几日会倾偈，为川普同普京嘅新一轮峰会作准备。峰会具体时间将视前置筹备进展而定。美国前国务院官员弗莱德表示，普京正试图破坏对俄国施加更大压力嘅势头。我哋将拭目以待，泽连斯基同川普会面嘅时候会发生咩事。但透过敦促莫斯科认真对待问题来达成停火的可能性似乎已经减少。美国智库俄罗斯项目副主任哈迪讲给霍士新闻听，从本质上来讲，没有任何一种武器系统能够成为神奇武器或者改变游戏规则的武器。哈迪表示，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必须透过一系列策略来实现，其中包括增强乌克兰的导弹能力，同时仲要透过制裁破坏俄罗斯的经济，打击佢的石油工业，同削弱佢的国防综合体来夺取俄罗斯的战争资金。第三是乌克兰必须加强前线战争的装备。佢话，我哋有啲专注于战斧导弹呢个系统，但美国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增强乌克兰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增程攻击弹药 ERAM 导弹等系统预计将在10月开始交货。这个导弹是美国专门为乌克兰设计的一种更加便宜的远程巡航导弹。俄军16号晚又发动大型空袭，导致乌克兰各地断电。乌克兰驻美大使斯特法尼希纳在声明中表示，俄罗斯再次选择导弹而不是对话，并借着这次攻击直接打击川普主导下持续追求和平的行动。据说这些袭击显示，莫斯科的战略就是恐吓和消耗，而唯一有效的回应方式就是施加压力，透过更严厉的制裁，加强防空系统，以及供应远程军力。礼拜四，欧洲议会和中共人大代表团在比利时举行的2018年来首次官方会谈，没想到双方在俄罗斯和台湾议题上爆发激烈争执。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这次会谈起因是双方今年早些时候的关系回暖，中方4月解除对现任欧洲议员的制裁，7月又确认不再制裁前任议员，双方在台湾是不是曾经属于中国一部分的问题上发生明显分歧。斯洛伐克籍欧洲议会议员莱克斯曼表示，自从1949年中共获得政权以来，台湾从未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一名中共代表指责他不识历史。另外，中方还称欧洲不应该与台湾有任何接触。欧洲议会随后在简报中声明，台海和平稳定符合欧盟及全球利益，欧盟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尤其是使用武力或者胁迫，表示欧盟将继续与台湾保持密切合作。另外，双方还因为俄乌战争引发另一轮拗撬。欧盟议员对中共代表在会上重复地读俄罗斯关于俄乌战争起因的说法感到震惊。中共代表并且为莫斯科辩护，质疑北约存在正当性。一些欧洲议会议员指责中共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警告中欧关系取决于北京对乌克兰战争的立场。之前，北约秘书长吕特在北约议会大会第71届年会上表示，中共如果要攻击台湾，可能会煽动俄罗斯对北约采取行动。他强调， 应该将这个中俄两个国家视为一个单一实体。吕特在接受经济学人专访时指出，中共正透过逃避制裁，提供军民两用货品及其他方式，帮助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行动。如果有一日中共决定侵犯台湾，绝对不会是一场单线战争。他强调，中共是真实存在的威胁，北约应该做好准备，不应该将印太和欧洲大西洋视为两个独立战区。日本维新会和自民党礼拜五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进行第二次协商，虽然现在正在进行最终协议前的细节调整，不过达成共识的可能性极高。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自民党与立宪民主党17号就21号召开临时会议，并进行首相指名选举，达成共识。临时会预定从21号进行到12月17号，由于从26号起将有包括美国总统川普访日等多项外交行程，新首相的施政报告将在24号举行，代表质询则推迟到11月4号以后才进行。自民党和维新会的联姻在15号出现戏剧性的情节。自民党和维新会举行党魁会议，维新会共同党代表大阪府知事吉川洋文当日特别从大阪赶到东京开会，结果和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初步达成合作的共识。由于维新会和自民党联手进入最后的秒读阶段，维新会共同代表藤田文武17号亦宣布退出在野三党在首相指名选举中的合作。日本媒体时事通讯民调显示，支持高市担任首相的比例几乎是不支持者的两倍。43.8% 的受访者表示将支持新内阁，年轻选民对他早内阁的支持度更破了五成，显示高市早苗早内阁更加受外界期待。政党支持度部分，自民党人支持他的比例为 66.4%， 参政党人支持他的比例为 71.4%， 而有意合作的日本维新会对他支持率分别为 38.1%， 和自民党长达26年执政联盟结束的公明党仅是 15.6% 支持。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再次对纽约时报提起诽谤诉讼，索赔金额为150亿美元，并且另加惩罚性赔偿。霍士新闻报道，上个月美国联邦地区法官梅里戴先前驳回了原诉状，理由是原诉状篇幅过长，并给予了28日的时间重新提交。在将诉状减缩为40页之后，川普向佛罗里达州中区地方法院重新提起诉讼。川普的法律团队发言人说，川普总统将透过这宗针对纽约时报、该报记者和企鹅兰登书屋 Penguin Random House 的强力诉讼，持续追究假新闻的法律责任。修改后的诉状指控，纽约时报在报道川普主持真人秀节目学徒The Apprentice 期间的报道，以及指称他涉嫌不当税务操作的内容时，涉嫌诽谤，损害其名誉。川普还指控纽约时报及旗下记者在2024年发表的两篇文章同一本书，在报道他和已故性犯罪者爱泼斯坦的关系时，进行不实描述，涉嫌诽谤。图书出版商企鹅兰登书屋亦由于为纽约时报记者出版涉嫌诽谤川普的书籍而成为了被告之一。在这宗诉讼之前，川普已经提告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及华尔街日报，并在过去一年里面与 ABC 和 CBS 达成和解协议，获得几千万美金的赔偿。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